开始后，我们依着这个中观论书，大致上把个品的大意呢，这样简单的做个交代。那么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嘉祥吉藏大师的中观论书呢，第一品比较难看，这样就是你看啊，翻开了，他前面对那个序文他有注解，他连序文都注解。第一品是从28页就开始，从28页就是第一品的注解，然后一直到了这个248页，总共220页第一品，到第八卷结束才把第一品讲完，所以第一品分量很多很多。可以说呢，如果把第一品通通完全清楚搞懂了，后面呢差不多以此类推，有点这个味道。你看哦，总共才27品，他第一品就占了98卷，然后全部中观论书才几卷，才26卷，哦，所以26减8。十八，后面的二十六品，后面26品才占了18卷，前面第一品就占了8卷，所以可见呢，第一品在嘉祥吉祥大师的注解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只能够呢，大概这样子提一下而已，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大致上的概念。所以回到33页，我们的讲义33页哈。所以这边就先提了一下，总共呢，中论27品，3段。第一段呢是前面的25品，破大圣名师，明大圣观行。第二段呢是26、27两品。破小圣女子，变小圣观。第三，从明大圣观行推功归佛。哎呦，我当初在看哪里啊？哪里还有第三段啊？不就27品吗？各位看900这本书哈，942页，941页，最后的一首偈颂，941，最后的7行。须谈大圣主怜悯说是法，七段借鉴我尽其手里，到942页，这就是第三段，这就是第三段推功归佛。也就是说，佛讲这些，为了怜悯我们，能够断除一切邪见。所以龙树菩萨呢，在这里呢，就礼拜皈依佛，感谢佛的恩德。所以才会说呢，是推功归佛。哦，好，回到讲义，在吉藏大师认为，这个中论里面双破大小，双生礼教，哪教就是大圣教、小圣教。哦，我们看一下，他后面就稍微多说了一点，他用一个对比，中论跟12门论，同样这两论呢。都是龙树啊、提婆写的哦，都是中观论师写的。但是呢，中论破4门，生大小二教；12门论也破4门，但是独生大教。他没有讲小圣，中论有讲小圣，这是两个不同。所以呢，中论正生大圣，旁生小教。正生就是前面的25品。前身一下25品，后面的旁身2品，身与小身就是身数啊，身数比较身数。所以这个是先把27品分成这样子两个，再来开始的21品，破世间人法，明大圣观行。那你对照31页，你看31页1、2、3、4到21品，他认为啊。嘉祥吉藏大师认为，到21品是破世间人法，明大圣观行；后面22到25才是呢破出世人法，明大圣观行。那22就是从如来品开始，所以他认为在21品以前， 都是世间的人法，不像我们太虚大士呢，这里面还有分世间、出世间的通法啊，这样啊，分的比较细。我们加强吉藏大师认为就是这样分就好了，啊、哦，所以你对照33页跟31页这样看，啊、哦，后四品是破出世人法门大乘，然后前面21品再开分，再分成三部分，第一品到17品破秉教邪名。显宗大实相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学佛教，学的是佛的教法，但是你学错了，学到有错误的知见，所以叫做破秉教邪迷。秉教就是你也真的受持佛教，但是你认识错了，所以还有邪迷。对，破掉之后才能够显宗大实相，这是第一品到17品。第二呢，观法一品是18品。跟太虚大师是一样的，就是明德义。第三段才是呢，19到21，因为他说21品嘛，所以19、20、21就刚好呢是10品因果品成坏品，重获邪名，从明中道实相。所以他分的比较粗，没有像太虚大师分的那么细。然后呢，前面17品再分两个，一样7品跟10品，前面7品略破人法，后面10品广破人法。那么我们太虚大师呢，你看他也是这样分，前面7品第一宗，后面的10品第二宗，他只是这样写啊，破人法再破人法，那加强吉藏大师写的比较清楚，一个是略破，一个是广破，有这样的不同。好，这个是把吉藏大师的科判呢大概这样交代一下，然后各品的名称就列在这里啊。当时候因为没有书，所以就需要列出来，现在有书了，这一段就等于是有跟没有都一样了。再来各品大意，开始第一篇。第一品主要就是这个八部，就是在讲八部，所以呢，先以八部中道续照论义啊，那么把这个书拿起来哈、哦，就是第9页跟第10页，所以第九页这个就是以八部中道续照论义，然后呢，第10页开始才是呢来正式的解释八部中道。所以为什么说第一品里面分成这两部分？前面那个两首偈颂，重复一次嘛。所以他说重复的这一次是续照论义。后面呢，第10页开始，那是真正的开始解释八部中道了。然后这里面引用了一句话，也就是呢第10页的第几行呢？法虽无量，就是呢
倒数
第二行。啊，第10页倒数第二行，法虽无量，略说8次，则为总破一切。因为他前面自己又问了一个问题：诸法无量，何不但以此8次破？用这8次就总破一切法。所以这是第一品的一个重点，再讲8部中道。再来，生相决定不可得，故不生。开始解释这个不生不灭，所以这个是在第10页的第2行。11页的第2行，最后一句话，啊、哦，11页的第2行最后一句话，生相决定不可得，故不生。不灭者若无生，何得有灭？以无生无灭故，于六世亦。然后这边就直接给你点出来，虽然讲8部。就是讲不生不灭，虽然讲不生不灭，只要让你了解不生，你就了解不灭。所以了解了不生不灭，其他的6个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都可以了解。所以这是一段。再来呢，第4行11页的第4行，问曰：如果这样，不生不灭已总破一切法。那何必还在讲后面的6个呢？答曰：未曾不生不灭义故。 让它更完整。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后面才是细说。啊，就有人不受不生不灭，但是呢，他接受不长不断，因此呢，还是要讲不长不断。啊，有人呢，接受这个不依不异，啊，依异等等的，所以他需要说。但是整个来说，后面的这六个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就是为了要成就第一个主要的不生不灭。所以他回答第一句话就告诉你：未曾不生不灭已故。好，接下来跳过去呢，就是十三页，课本十三页开始讲不生，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四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所以他说，于四句中，你去推要找到诸法有生吗？生不可得，是故不生。这个于四句中生不可得呢，这是在十四页的二四六第六行，十四页第六行，于四中间，于四句中生不可得，是故不生。在第一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诸法无生，不生。所以呢，他会用各种的论证，比如他就举了一个，什么阿毗昙人，啊，阿毗昙是什么？有人知道吗？阿毗昙是什么？大声一点。不是，阿毗昙是说一切有部，做代表，啊。论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阿毗昙人指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学人啊。所以说一切有部的人呢，他说诸法从四缘生，这大家学基本佛家基本知识都从这边开始，诸法四缘生。所以他就问说，你这是不是佛教讲的吗？云何言不生？第一个就念你的这个，我们初初学佛就是告诉我们诸法因缘生，然后呢就是讲四缘，哪四缘？清音缘、所缘缘、真上缘，真上缘摆最后了，等无间缘、真上缘、设法执要两缘，清音缘、真上缘、清法要四缘，所以色心二法都只要这四缘，所以诸法四缘生，有生呢、啊，四缘生呢、啊，现在你为什么要强调不生？他就问这个，所以呢，回答的主要的就像讲义写的，越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也就是求那个被生出来的果不可得，求生不可得。所以因缘中若无，因何从缘生？这在哪里？十八页的倒数第五行。啊，对对对，寄送，对不起，哦，太小字不看大字，第三行，十八页第三行。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生？就用这样简单的回答。所以整个呢，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诸法缘生，这是基本教理。现在你为什么连缘生都不准生？不生，因为不可得。从缘生出来的果不可得，所以那个果。从来没有真的延伸起来过，所以他为什么第一品叫做观音缘品？观音缘品观到最后要怎么样？诸法无生，诸法不生，是吧？这个就是重点啊，不生不不灭啊，其他都是为了圆满其他的六福啊，这个是第一品的重点。那再来观去来品，第二品。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用中论本文了，就是用中观论书了。这时候就用中观论书的东西。这个对，在第几页第几页呢，我就没有去做记录了。哦，那当时候呢，看到就来写。不过大部分都是每一品的开始。啊，譬如说第二品，那在中观论书249页这边。啊，那我当初呢，就把这个每一品的开始呢，大概呢都看一下。大致上看一下，大致上看一下，然后呢，赶快把重点这样抓一抓， 那大概呢把这一品的重点稍微提一下。那当然这个是急救章的，所以呢并不是很完整，只能够是说呢大概是片段片段的重点，先跟大家做报告一下叫交代。所以呢讲义里面他说呢，既然前面八部是这部中论的中旨大宗，所以因缘品是开始解释八部为不生不灭，这一品解释八部之中，不来不出，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所以前后做交代，始终都做交代，中间你就可以自己领会，可以自己领悟。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要有去来品？第二个，上面用破四缘，骗破一切法，都能够让你了解一切法无生，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叫做总观。现在呢，特别观的法的时间上的东西，观去来，这是别观，就是别观法在时间上来观察。四缘是总观，时间上是别观。但是呢，一样是要破去来未成无生，那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里面呢有两种观，四观跟五观。四观，观就是目所见动静去来，名无所有。你用眼睛看，动静去来，真的有吗？这个肯定有啊。就说你人在这里，然后你刚好走到这边。从这个地方走过来，我眼睛看有啊，有动，有去啊。为什么说无所有？啊，不用讲太深了，我们这么说。如果真的有动有去，请问站在这边的这个你？是真实的你，还是走到这里来的你，还是真实的你？前一个你灭了，然后到后一个你走到这边的你被生出来，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你会觉得我就是我啊，我从这边移到那边都是我啊，所以呢就有动啊。所以为什么说从四观上面就能够破你的有执，然后呢名无所有，就刚刚简单的这么说，站在这里的你，我观察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缘起的假象，然后后面你站到这里来的时候，难道它不是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过来，你一下从这边到这边吗？不是，你是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过来。所以分到再细，时间分到再细，不要说有这么宽的距离，只要一点点的差距，从这边到这边，如果执着有一个实体，我们才会觉得真的是有变了，从这边走到这边。如果它从来没有一个实体，他怎么会从这边走到这边？所以还是这个理，还是这个主要的东西，是因为执着有一个实体，所以才有动，有来有去。所以这种很麻烦，很难打破，就是因为我们凡夫都是执着的，所以用人不好，用茶杯比较好。这水被我喝掉了，现在就变少了。这可以理解，变多由多变少，但茶杯这里跟这里，你就会有动吗？那是因为你认为这是实有的，现在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所以叫有动。如果你仔细分析，我慢慢动，它是不是 它的缘起，这个茶杯的成立条件，它是不断的在变化中，但是因为随着我们的手的缘因缘，所以它会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假设如果现在有人喜欢用这种什么量子力学、光波理论等等的，它只是一个波的影像，它被这样子移动，它只不过是一些能量上的移动，啊，但是呢，你说用这个，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能量的移动，所以呢，很难破除那个有关联。现在是从这里到这里，如果这是虚的影子，到这里，你会认为它真的有移动吗？所以各位哈，常常去看那个魔术表演，很厉害的。你手上是一条丝巾，晃一下变成一根棍子，丝巾哪里去了？手上哪里从哪里来？那是他的手法道具很快，他在变化的时候，那个道具呢，只要我按一下，马上噗跳出来，它还是有东西。然后呢，那个丝巾很快的收起来。所以这个可能，我是认为是这样。至于他们的手法，我又没学过，不知道，因为我想想。这么简单，一定是道具改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魔术，怎么样眼睛睁着看，它还是就这样变掉，然后又变回来，那真的是魔术，那真的是厉害的魔术。那你想想看，对于魔术师而言，这东西真的不见了吗？没有，他只是想办法让你以为他不见了。他真的是从无变出有吗？不是。他只是想办法让误以为是，所以举这个魔术师的例子也是这样。我们以为错认为这东西实质的茶杯从这边移到这边，所以这边的茶杯没有了，这边本来没有茶杯，伸出茶杯了，是这样吗？只是刚刚的想法又跟我之前的想法不一样。之前只是说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现在是这边有茶杯，从这边拿到变成这边；这边没有茶杯，这边本来没有茶杯，伸出茶杯来，是这样。真的很好玩啊！有时候你想到这种空性的问题，想破头你也想不通。如果你用实有的东西去想它的推论，你永远想不通。唯有它是缘起的假象，所以透过时间上的分析，你以为它从这边来去那边，以为有来有去，实际上它只是缘起的幻生幻灭。但是呢，它可以好像有相续，所以这是我们早上提到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细胞有生命，会新陈代谢。凭什么死掉的细胞，它要把讯息，有生病的细胞就传递给下一个细胞，说我这里生病了，所以你要跟着生病。它继续生病下去，健康的细胞，它说我负责这个功能的，所以呢。这个下面呢，新生的细胞呢，也要接受这个讯息，你要继续负责这个功能。比如说肠子的功能的细胞、胃的细胞，它这个功能是相续的，一直延续的。可是死掉的它是靠什么东西传递递讯息？你很简单的佛法讲啊，业力，那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而已。但是实际上的生物科技它的分析是要有很多条件。它有很多条件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功能，可以连续一直正常的连续下去。如果在这当中呢，讯息的传递出了差错，就出问题了。反过来说，讯息的传递出了差错，错误，这个生病的细胞就可以死掉以后就不再生病，生出来新的细胞就是变成正常健康的细胞。你已经让他不要把那个生病的讯息继续传播，所以这是幻生幻灭，缘起如幻。 包括这个洞的意思。所以他讲说四观啊，极目所见，理观、直观、四缘也有关。第四点，第五点，前品破十根，求十法无从，没有来。此简这一品无去，你假名相续不可得。一个破身无所从来，一个破无所从去，假名相续就不可得。这是两品对照。再来第六点，若外人云若因果相生毕竟无，何故现见有趣来源？为什么写外人云？然后呢，各位想想，我们现在算不算外人？是吧？我们现在不就这样感觉吗？因果相生，你告诉我毕竟无生，可是我现见就有生有来去，对，何故现见有来去？所以我们属于外人。所以这一品就要破这种错误的观念，没有来去。再来第七点，外人为生病习则是去，哎，那个生病不是身体生病的生病啊，是你对有生这种错误的认知啊。所以呢，你的这方面的病呢拿掉了，不就是去吗？无生观生则是来，这不就也是有一种来去吗？哦，所以故生灭之执乃轻，而来去之病变起，就是透过前面的生灭了解到无生，所以呢，对于有生的病拿掉了，对于无生的观念生起来了，那不就属于一种来去吗？所以他才说呢，那个生灭之执已经没有了，可是来去的病就起来了，这接着要破来去的病，是意思是这样。那要说明本无生病，何所论去？既无生可去，岂有无生可来？包括无生这个正知正见这个观念也没有来去，所以才需要讲这一品。好，这是第二品，来去品，破来去品。你看，虽然写观来去品，就是破来去的品。观因缘品，你以为因缘有生，破因缘无生。再来，观六情，什么是六情？就是六根。今就六根显于实相，令发生正观，灭诸烦恼。所以一般凡夫在六根上头起六情，于此身心常起爱见烦恼，与烦恼自有业，造了业不受苦报。今观察此身本来即灭，即是实相，即是实相便是法身。所以为什么用六情品代表有情众生？六根，六根合合就变成众生了啊。所以这边讲了，你要观这个身心本来即灭，观察此身本来即灭，其实是就是法。第三点，此品观无能见之眼，用眼做代表，眼耳鼻舌身六根做代表啊。所以无能见之眼，即六实相，与实相相应，即不受此六根，没有真实体的六根啊，没有自信的六根，所以不受此六根，以不受六根名为法身。但是呢，佛菩萨为众生故，化身五道，说此法门，使悟了悟，悟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一般的众生，让我们众生能够了悟，亦得法身。所以观六情品，是为了要自觉觉他，帮助众生也觉悟到自己的这个六根不是实我，唯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实相，正得法身。这是第三品，观六行品。所以你对照前面的科判表三十一页，这第三品是观察什么？运处界事出是空法，但实际上呢，它主要是在观众生的这些五蕴六根那些现象。见上界的那些五蕴六十二处十八界都不是实有的，先观这个六根，再来观五音。第四品就是观五音品。所以回到三十四页，观了六根六情之后，不观五音者 与受益不同，以迷迷利迷关系，也就是有人喜欢观六根能够开悟，有人观五蕴能够开悟。所以为什么讲完六情之后要接着观五蕴？二者诸方等经，一般的大圣经，它本来都在讲因入界空，五因十二入十八界空，所以经遇事经历诸空一故，名界入空语是观五蕴。所以来讲，讲十八界，讲十二入，还要讲五蕴，要配合大圣经典的这个说法，都要立观这个欲处界这样子。这是第四品，第五品观六种品，这六种是什么？就是六大，六大，地、水、火、风、空、四。所以他说，这就是六界，万有生成的基本元素，所以这六个六大，各有分际，分际就是有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界限。地跟火就长得不一样啊，火跟水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有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界限。所以为什么叫六界六大哈？佛随虚妄众生种种必说，或作五蕴之名，或标六种之称，不管如何，都在破我，令我见习，法义不留。所以方等经呢，立法开道，观五蕴可以见实相，观六道可以悟法身，所以还要继续观。不过呢，话说回头，观五蕴六根比较偏重在正报，自己的这个身心；观六种，也就是观六道，比较已经往外开展了，不是只限在自己这。当然，观自己的身心也是六道，那也是可以的。啊，本身的这个身是地水火风。然后呢，这些器官呢，组织之间都有一些空隙，包括肺里面有，胃里面有，肠子里面都有一些空，这也是属于构成我们身里面的一个部分，也是要空。那四更是重要，成为有情众生，这个四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六大构成我们这个我，现在呢，透过六大的观察是空，六大都是空。依着六大组合而有的我，怎么不是空？所以这就是第五品。再来观然然者，所以最初不太熟悉什么是然然者。刚讲的然跟然者，然者啊、哦，我们先看生死幻美有余因果，情因为果，三毒为因。也就是那个情就是六情嘛，因就是五因嘛，这是果报。因为有了三毒三界六道的因，所以就会有三界六道的六根因，那我们就被绑死在这里，这叫生死幻灭。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就被绑死在这里面。所以上减五果，六情五因六种都是属于果报，果报不是实有的。因观无因，开始在观惑，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上来证明法空，此经此一品，人法双泯，然法为因，人者是果。所以然然者，那个然者就是指那个人，然法就是指那个因，就是那个惑。所以他才会强调这里啊，就只有强调人跟法都要泯除，不像前面都强调那个法而已，现在连那个人然者要破，有没有？六情五因六种都是在讲法，虽然是构成人的法，但是都强调那个法，现在是连然者那个人也要破，人法双泯。第三个，欲破一切内外大小圣人断烦恼意。什么叫断烦恼？有烦恼可断，就这个。所以要仔细的观察有烦恼的然者，以及所生出来的那个染烦恼都是空。所以才会说呢，要破一切内外大小圣人断烦恼，那得要实有烦恼可断，只有人真的修行去断烦恼。所以人断烦恼的所断的烦恼都要空，就要破，就在这里。 再来第四，片是诸大圣经圣圣要观。第五，片是诸大圣经方等忏悔意，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忏悔，要破烦恼，就跟忏悔有关。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大概翻一下这个燃燃者第六集的这个可以。是41页开始，其实总共只有4页。所以你大概这样子看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概念，染跟染者都没有真实的存在，是先有染者还是先有染？再来，染者跟染42页是一还是一？是相待而有的还是绝待而有的等等。然后44页，如果是义，那是怎样？然后然与然者要不要和合？所以透过这样一点，说跟忏悔的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要看嘉祥吉祥大师要怎么说啊，跟忏悔有什么关系？那简单的说一下，忏悔，我们现在每一次如果去拜忏，都会慢慢的感染到那种氛围啊、气氛，开始呢，这个主讲桌上开始唱那个，因为这个往其所到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前面都是拜佛啊，然后呢念一念啊，然后呢就真的开始念这个时候，就一念念啊，一念拜啊，然后就有人开始就感觉到哇，这个。就开始抽泣啊，然后呢那个鼻涕声音就出来，然后呢 就感染周遭的人，然后就开始呢这个你本来不觉得有什么好忏悔，到现在你觉得真的好，哪像要好好忏悔一下，人家都有哭，我怎么没有哭呢？我是不是铁石心肠这样子？然后呢忏悔，然后哭一哭，然后呢终于结束了，然后感觉真的是业障消了一大半。哎呀，有时候呢有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忏悔法会，有时候都是这样观察，没有观察到底我是比较理智还是真的我业障比较轻，我都没有什么好忏悔。所以呢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忏悔的本意，你知道，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情绪中。当然我这样的评断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然照说应该是真的有人在这个忏悔过程当中，真的呢是觉得自己错误百般，自己的业障深重，自己的烦恼深重，所以为什么修了半天还是这样子啊？已经学佛十几二十年了，拜师学艺也好几年了，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就越想越难过，怎么这么糟糕？怎么这么糟糕？怎么就越来越难过这样子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样子就能够忏掉吗？这是大问题。我们如果像我刚刚这样子还反省了一下说，哦，我真的学佛学这么久了，一点功用都没有，一点真正改变都没有，这个还真的忏，还多少有一点效果，从此以后你就说我应该发奋图强，哦，这还好一点，还真的有一点效果。那如果说只是哭一哭啊，心情轻松一点、放松一点，这叫做忏悔。哎呀，何必呢？对不对？这个就有一点效果啦，说的就是有点效果啦。
可是老师，我觉得你这样讲，反正好像觉得那个师兄姐很奇
真的很情绪化，你不觉得吗？
真的是很惭愧，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犯了错，我们看不见，而且我们在那个他已经在道场里面了，我们还看不见，我们必须要经过熏习之后才能够看得见。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反省，确实能够有这样子的反省，那这个忏悔就有一点功效。可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一点点功效能够抵挡多少时日？
可是我后来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弘一大师那时候都是蛮反对这个金灿佛学？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金灿也不见得是坏事，那为什么弘一大师持戒这些人他反对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面对金灿那个态度错，是不是？重点是在这里，
不只是态度，
并不是忏悔这个法，并不是忏悔这个法会这个不好，而是说我们面对他的态度。
是啊，所以我们讲。
那你讲反面说法听了，
对，所以呢，往往呢，我们都只是一种情绪的以为就在看，实际上呢，如同我说的，就是你应该要真正面对自己的所谓的忏悔三障，你真的认识自己有业障、有报障、有烦恼障，有这三个，为什么叫做障？这三个为什么叫做障？是障碍我们深入学习，障碍我们得正知正见，障碍我们得戒定慧，这三种才叫做障。那如同你说的，正因为我们不认识它，所以呢，我们被障住还不知道。现在透过拜忏，多少能够知道这是障，然后呢，要去忏悔它，要去改变它，想要去改进它，这个忏悔就有功效。但是为什么说？我问你说，那能够支持多久？就是你虽然愿意改变，你有没有认识到正确的方法？这才是忏悔完真的要去寻求的，要去寻求正确的方法。那如果你已经知道正确的理论、正确的忏悔方法，透过这样子的仪轨，那真的就是叫修行。所以天台宗的祖师，他告诉我们说要修法门，要修三昧，念佛三昧也好，法华三昧也好，总弄圆三昧也好，为什么要修三昧的？在那行法里面，一开始都是先拜佛拜忏，目的就在这里。透过你正确的这种拜忏，真的可以把你的障碍、修行、戒定慧，尤其是定跟慧的障碍化除。所以，唯有正确了解拜忏的意义、拜忏的方法，在拜忏的仪轨当中，你才能够真实的忏悔掉、清净掉你的业障烦恼。那正确的方法，第一，真诚心。你真的有去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是什么？这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准，你没有从佛法里面学习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圣人的境界，什么是凡夫的这种错误，你没有这种标准，你怎么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一定要先有这方面的认识，然后呢，你真的知道自己真的太差劲了，然后呢，要怎么改变？就不外乎就是这三个原则，戒定慧三个原则。所以你透过拜忏的仪轨当中，慢慢的把你会起贪嗔痴慢疑烦恼的心，转变成跟定相应的心，跟慧相应的心。慧相应是什么？观察身心的五音，观察六根都不是实有的，包括内心的烦恼都不是实有的。我不实有，我所起的烦恼也不是实有，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跟定慧相应的忏悔。所以为什么大悲忏到最后叫你端坐念实相？不是开始就叫你端坐念实相，一开始叫你拜佛，叫你念大悲咒，到最后告诉你大悲忏法，大家如果有拜过的话，后面叫你端坐念实相，到底要念什么实相？ 难道就那两个字一直念吗？十相十相十相十相。所以怎么个念十相搞不清楚？你大悲咒念完了，大悲咒念十相，大概就是说，那师父叫我们好好静坐，好好反省，就这样而已。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教这个嘉祥吉藏大师讲到观然染品里面会说了，片是诸大圣经方等忏悔意，是连接在前面那个第四诸大圣经圣身要观之后讲方等忏悔意，两个要连起来一起说，而且就放在然染者这边来说。能造罪能生烦恼的我然者是空，所生的所造的恶业也是空，那才是真正大圣的忏悔，才是观实相念实相的真实本意所在。所以论文没讲他忏悔啊，我们这样讲他为什么要讲，这是一个连带关系。这是第六第七品观三相品，他说从第一品观音缘品到第六品然然品啊，这样子呢是名无所相法，今此一品名无能相，能相所相，所以呢能相所相不可得，则有为空，所以有为既然是空，无为也是空。为什么无为是相对于有为来建立的，所以无为就是有为无为空故，一切法毕竟空，即是诸法实相，另因此实相发生正观，灭诸烦恼，不得解脱。所以你能够有正观这个实相，你才能够灭烦恼得解脱。这是第一个观身相。第二个因缘以来，就是第一品观因缘破色，一直到那个第五品啊，然后然者就是第六品破心，今破三相就是破悲色得心，一个破心色，一个破心，再来破悲色得心，再来六种品就是第五品破身相，然者品破心相，这两个破于所相。今这一品观三相品破能相，这样是吧？能所通通都空都即。再来六种品第五品破空相，然品跟三相品破于有相，破空有二相，即是一切相空。这是好几品别的一起讲一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分这么多种。再来第四点因缘品第一品讲四缘生不可得，解释八部无生，现在这一品三相不可得，亦未成无生，所以始终坚持无生者，未欲选七品是一周大圣观行记，都未选无生故。只是呢讲半天，那三相是哪三相？没错，可见呢他这个人是看过的。各位看这个书的45页，那个青木论师的第一句话问曰：今说有为法的三相生罪孽，就讲这个。那不是生住意念吗？那个是另外一种分类法，可以生住念，也可以呢生意念，也可以生住意念。这三项是指这三个。好，回到讲义第八品，这里呢少一个字，观坐坐者品，坐坐者品，观坐。跟坐者就跟前面那个染者一样啊，所以他说第八品底下十品 所以八到十七，重获人法，明大圣观行。前面的四品，所谓就是八九十十一，啊、哦，这四品，正破人，旁破法。那你对照那个三十一页，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哈、哦。那不过呢，三十一页的这个科判，毕竟是太虚大师做的，所以跟嘉奖吉藏大师做的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不过你稍微可以对照一下就是了哈。所以先破业，做就是这个业。但是呢，他说呢，正破人旁破法，也就是说正破那个作者、造业者。回到三十四页，然后次六品，也就是呢，从十二品开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样六品是正破法，旁破人。正破旁破是什么？主要是破人，或者主要是破法。人破了，法也就同时破。倒过来说，正破法是法破了，人也就同时破。所以这叫正破旁破。好，然后呢，他就说破作作者，所以要破作作者，一切众生无始来未有善恶无忌人作造作善恶无忌业，所以作者就是人，作就是业，那业分三种，善恶无忌，所以呢，也可以把人分成这三种。今简这个简字哈，不可以平手打。这底下都常常这个字都错字，木字边，检查的检，不是捡东西的捡，要木字边啊，所以检呢，检就是检别，把它剔除掉的意思。所以精简无三人造三业，没有那三种人，没有实质的实体的那三种人，也没有那实际上实有的那三种业。所以他说呢，简读三人造三业，让我们悟无生一净空的解脱。所以此意品品用之，其实每品都可以用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哈、哦。然后作作者破人法之用，这是第八品。那本住品那是第九品。破人法的体，所以第八品是破那个用，第九品是破那个体。然可然，这是第十品，是举这个例子来破体用两方面，体跟用一起破，合破。然后本际品第十一品，穷人法之根源，人跟法的根源，所以呢。到了这个十一品这边呢，就是正破人旁破法，然后又初品就是第八品，破即离二我，即我离我，也就是说即五音有我，或者是离五音有我之类的这样子、嗯、所以破即离二我，但破即为主要，为主要，不是破离，是破集为主要。可是呢，第九品这个本住品正破离因即我，所以刚刚讲的集因即我是第八品主要破的，第九品就是要破离因即我。什么意思？集因离因是什么意思？讲多一点啊，可能在座可能有一些学长不太了解。极音就是五音，这个五音在五音里面，就在五音里面有我，叫做极音即我。离音即我就是我在哪里，不在色受想行识，是在色受想行识另外有一个我，那个是清净本然的，不受染污的，那个就叫做离音即我。所以即因即我也不对，离因即我也不对，都要破。所以这是第九品，第十品然可然品，他就说呢，通破即离，两边都破， 然后本纪品第十一品就解释一些疑问，在这样子的破里面有一些疑问。好，这边大概他就把这几品整个一起说了啊、哦，然后呢就讲这个问答问。那第八品的做作者跟第六品的冉冉者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呢，第六品的冉冉者呢，主要的是讲那个第六意识意蒂，而且强调呢，所起的呢是染污的不善的为主。第八品的作作者呢，通于三业，不是只有意、身、口、意三业，而且呢，不是偏在不善的恶性，是善业、善恶、无忌三性，通通都要来，通来，通通都要来申论。所以他说，作作者通于三业跟三性，冉冉者呢，是讲的是烦恼惑业主的惑。作作者呢是讲的是业，这两种不同，所以他在第八品里面可以把下面的八九十十一呢大概都做交代了，然后之后呢才再来一品一品的讲啊，大概在一品一品讲。第九品观本住品，此品破人法体，刚讲过了，这个是破人法体、啊、第八品是破人法用，所以这个里面呢，根本有神给予诸根，然后时有造作之用，这就要他要破的。有没有一个神果？是不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础，之后才有那个造作的用？所以为什么说破那个人法、人我执、法我执的体啊？你是不是有一个根本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说第八品虽然破那个用，没有除掉那个根，所以他这里不要破。所以这品破的呢是离因即果，所以那个我呢就变成是什么大我、泛我，有这么一点点味道。一切法造作、创造一切法的是什么？上帝。上帝在哪里？那当然不在我们这边，不在五蕴当中，是离开五蕴，另外有一个大我，我所有的生命都是他由他出来的，或者是老母娘一贯道长，这个就是离因即我的标准典范。可是这个我已经不再局限在我们这种小我上了，他把它扩大到整个宇宙法界。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说呢，在集离中偏破离，主要这一品在破那个离因有一个我，所以呢，他说此论正破于内，旁破于外。看清楚哦，他不是在破外道哦，是在你学佛当中，在佛门里面，你还会有这种观念哦。所以在这个正破于内，旁破于外道的那种离因即我的观念，所以这边的离因即我，刚刚墨学举例的是外道的思想。这是他旁破的，在佛门里面还有哦。你说这佛门里面怎么会有我呢？怎么不会有我？我刚上一堂课举例的，你们对真常唯心、真如佛性的观念，不就类似吗？你会认为你的佛性、你的如来藏是在你这个染污的五蕴当中吗？不会啊。你会认为那个如来藏完全是清净不染着的？从来没有被染污过，所以他怎么会是在染污的五蕴当中呢？但你却认为那个才是一切法的根本，那跟那个离因即我观念是不是很近呢、啊？真的很近、啊。但是呢，之所以会被人家判着说你真的跟这种很近，是因为基本上你对真常唯心就很错认，所以你才会觉得哎、欸，好像真的要被破掉了。所以到那里我们再来相信讨论讨论，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地方是正破内旁破外，作者啊，就是那个第八品啊，已破内人法尽，此品次破外道人法、啊、所以还要破一下外道的那种思想啊。 那这里面有三个重点，这一题里面有三个重点：破本住民众生空义；第二，破诸根民法空义，所以你看人空法空；第三，苛责外人，痕迹有人有法，外人就是外道，不是国人。好，这个是第九品。第十品，观然可然，就是用那个蜡烛那个然可然。那么为什么叫然可然呢？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火有烧木材的功用，所以称之为然。木材有被烧的意叫做可燃，心就是木材，所以燃是指火，可燃是指那个木材。譬喻什么呢？神我有驾驭五阴的功，五阴有被驾驭的意义，就跟那个火跟木材一样。所以虽然用的是然可然，其实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就四句记人法，作者破集，也就是说把前面几点合起来一起看哈。作作者那个是破集，五音有我；本住品是离五音有我，比较破。现在这一品是破一集离，非集离有我。这越来越细，越复杂哦。所以他说上两品或内外大小正义，也就是那个第八品第九品，现在这一品正破独子部。独子部里面呢，他说是什么呢？譬如说据舍论破我品里面就说明到，独子部以然可然来立我义，因为据舍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所以这个中论这一段就专门破独子部，故意用然可然，正是你用然可然来立我义，所以我连这个也要破。论出以来就法说门，求人法不可得，此品就欲说门，求人法并供。所以呢，直接从法上面去说，大部分都是这样，从第一品到第九品，现在第十品特别用譬喻的，所以他说就欲说门来求人法并空。所以此论始末破三种人啊，这个是从前头到来都有了，不是在这里面突然提出来的。一者外道邪推，错误的推论叫做邪推，破外道的思想。第二个内人意志，这个内人不是妻子哦，佛门内的人，但是是错误的执着见解。可这两个上品，从第一品到第九品破之，就上诸品破之。三者无私二计，执欲观诸法实相，为此人故说精品，还没有破，还没有完全破干净，但是他想要破，没有那外道的错误的思想，也没有佛门内错误的思想，他想要破，所以呢，为此人说精品，告诉你无生不远，即事而真，所以就现见的事情，木材被点燃了，有火来论之。所以他就说呢，像这样子的话，火跟心是一还是异？不可一，也不可异，也不可言相因而有，也不可以言不因而有，无内无外。所以从这样的譬喻里面，如果你能够如实观之，能够悟实相，发生正观，断出烦恼，这就是说这一种的用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墨学很喜欢用打火机做譬喻，因为那个木材要烧哈，还要很久，你很难体会，你知道吗？现在打火机多方便，而且那个打火机现在越设计越方便，以前还要用手这样推一下，这样推一下这样， 现在不用这样一按就有了。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那个设计，我们手按半天也不会有火。所以手的按不是生火的因，那一样啊。那一颗瓦斯液体液态瓦斯的那个打火器，没有人你去按它，除非它被点燃被引爆，否则它也不会自动生火。里面的液态瓦斯也不会自己生火，如果没有这些器具这样装起来。所以各种条件具足，好像就有火出来，好像就有火，宛然而有，叫做缘起。正在火正在点的时候，是你的手没有放掉，让它继续那个液态瓦斯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是这种化学变化，所以火才不会灭。如果你手一放掉，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缘产生变化，一个缘有如此的不具足，它怎么像的变化？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缘，出世间的智慧功德涅槃也是要缘具足，你才能够有出世间的果报，而且要正确的缘才会有你想要的果报。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佛，目的就是要去了解怎么样具足，能够了脱生死，成就是出世间的功德智慧涅槃的缘起。所以了解之后，不是了解就具足了，是了解之后你怎样把它都拢具足。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开始上佛学基本教材啊，佛学基本知识哦，或者是呢十四讲表告诉你佛法总纲领戒定慧三十六，他把成就出世间果报的主要的三个原因归纳成这三个戒定慧。如果我们想要成就，就一定要具足这三方面的原因。可是戒定慧细的来说，哦，那很复杂了，很多种定，很多种慧，那就但看你具足什么样子的定慧以及戒的福德，你就成就什么样子的出世间的菩萨果报、佛力果报。所以为什么会有罗汉脱空波、大象挂璎珞？刚刚不就在举这个例子吗？这就是你所具足的缘不一样，所以你成就的果报就不一样。不但是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也是如此。所以这样的一来，对于了凡四训所讲的这世间的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实际上它只是提供一些缘起，希望你能够依照这样的缘起去做改变，你的世间的果报就可以做改变。各种法门也是这样，也是提供不同的缘起，看看你能够从哪一种缘起来契入。这个就是这边要讲的，然可然点。我们今天呢，大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到这里。